Joyce， 我要问你，你对歪腰这个歪，我看歪腰油桶的题目，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题目，
哦，是吗？
因为它其实前后文，题目前后文有把苏迪勒台风写出来。
嗯，
其实我如果再来想这个题目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发挥的还蛮多的。
哦。
他可以，你可以想说，当然一开始要先写苏迪勒台风嘛，台风灾难之后，灾难的新闻之后，突然冒出一个这个歪腰，大家上歪腰的这个热点，然后苦中作乐，然后写到小确幸，然后写到说 一般人现在因为经济太差了，没有大梦想，所以只敢小确幸。可是要讲到这个小确幸的时候，也要讲说，因为刚好是邮局，所以想到说邮局本来是一个如何跟我们很切身的一个政府机制，现在为什么邮局需要来卖萌，来争取跟人民之间的亲近度了？你从这里可以想到科技，然后想到科技的话，你可以写到，当然这个现象也很重要，是脸书上传的功能。
嗯，
脸书没有脸书上传的话，也不会有这个歪腰油桶的现象。
嗯，
然后从脸书上传的话，就要想到说为什么这个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面突然脸书上传。
所以写作文重要， Joyce， 你已经打动我了。
嗯，就是说
没有那么烂爆的题目。
对，就是说你从那个确，因为不确定性的东西，科技也好啊，就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小确幸的那个确定感的那个幸福才变得那么重要。我也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写出一个很有层次的文章的。
哇 ，Joyce， 你大学考上了？
啊，我考上了。
Joyce， 来，今天我们谈什么？
今天要谈了一个选举的时候的某一党的政见，叫做大学公共化，高等教育公共化。
嗯，
然后高等教育应该是我在这个节目中也讲过好几次的一个题目啊。
是。
然后这个题目我在选举之前不敢讲，我想说，因为我是要反对这个政策的哈，反对这个大学那个高等教育公共化的这个政策的。我如果选举前讲话，会让我觉得说好像我是反对哪一党的政见，所以我想说，选举完的结束了，我们可以来讨论大学公共化这个政策的优点跟缺点。哈，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的高等教育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哈，一般人呢在讲台湾的高等教育的时候，其实大家最常讲的就是说太多没资格念大学人念大学了。
嗯，
哈，讲到这个就要讲到18分上大学的这个例子。啊，这只是我们的高等教育的一个问题而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绿色盟诉求大学公共化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青年人贫穷的问题，青贫族青年人贫穷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人念大学之后，他的工作他的那个职涯的起头，因为现在还有青年低薪的问题嘛，就是说他的找到的工作不见得特别好，可是他常常会背负了非常沉重的学贷哈，所以他的大学公共化的这个诉求有一个是跟青贫族有关哈。可是我说呢，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的问题不止一种哈，我刚刚只讲出一般人想到这两种。光18分念大学哈，因为18分念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就讲到说，哇，我们太多不没资格念大学人念大学了，所以那些人如果不要去念大学的话，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大学的资源更丰富一点，就是让有资格念大学人去念大学就好，这样子的话，本来就有资格念大学的这个学生可以分到更多的资源，让我们大学教育的水平提高一点，很多人是这样想哈。
是。
关于18分念大学哈，我马上想到是说，马上大家的解决方案就是18分没资格念大学嘛哈。我要先说哈，18分念大学并不是那些大学的错。
18
分念大学哈，大家想到说那些大学不应该设。可是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18分的人可以高中毕业？
嗯哼。就是谁让他跨门槛了？
对，就是说18分的人为什么有资格去考大学，而不是说18分的人凭什么？因为他为什么18分人可以进大学的话，有一个前提是18分的人有资格考大学嘛，那有个前提是18分的人可以高中毕业嘛。我一想到说18分念大学，那大家只想到说那他们就不要念大学就好了，我会觉得你们可能是受了延长寿的误导。因为延长寿最常讲说，因为我们广设大学，所以压缩我们的技职，让我们的社会没有变成说没有好的水泥工、木工跟那个这个车船工之类的。那我要想说，延长寿这个说法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是，今天我们训练出很好的水泥工、木工、车床工，他还在台湾找得到工作。
嗯，
这有一个前提是这样子哈。然后呢，以我的看法，因为我看到前不久有个财经杂志讲说，有个多么多么多不会念大学、不会念书的人，后来他去念技职，弄了一个变成了一个超厉害的车床工，好像在高中高职左右他就已经是全世界冠军了。所以他现在是中国的哪一个非常大的车厂的一个那个技术老师？我看到了一个重点，他这个人的工作已经移去中国了。
是
哈，因为呢，大家在讲说车床工，因为我们一想到技职，我们想到的是二三十年前高工，二三十年前的高工的时候常常给我们训练出一非常好的车床工。可是那个时候高工训练出那么好的车床工，而且在台湾有工作，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很有那一类的工作。
嗯，
那现在呢，我会说呢，你如果只是很好的车床工的话，可能你的工作可能也要不稳了。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制造业正在往一个方向发展，叫做制造业必须结合服务业。我举个例来说好了，这个是现在已经发生的。本来你是做引擎的人，做飞机引擎的人，劳斯莱斯之类的哈，你就是要做一个非常动力非常好的非常有力的引擎就好了。
嗯，
可是我们知道这年头你要做一流的引擎哈，气的那个飞机的引擎，你必须要结合大数据，就是你那个引擎里面啊要有非常多的传送数据哈，就是你引擎里面还要常常这个设计引擎的这个工程师已经不是要懂动力而已，他还要懂飞机怎么开飞机了。好，他要有办法说马上这个引擎一边在空中飞，他要回报好多的资讯回去给劳斯莱斯。或者说我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从前做网球拍人，那个网球拍就是给你打球而已嘛，现在的网球拍，新的网球拍，他必须兼教练的功能。
嗯，他要保留一些选手打击这个球的，
就是你在打球打，你打球打
计算，
你打球打完20分钟之后，这个网球拍要告诉你好多事哦，你的哪一种这个姿势还不够，你的什么哪一个的力度还怎么样，所以你应该要选择你的策略应该要什么这样子。就是说这个网球拍已经要身兼很多功能，是那个功能本来是网球教练的功能的，这个是制造业的新一波，就所有的商品它都要会思考了。这是我们现在在财经媒体上讲的所谓的物联网的时代。所以呢，以延长寿说的是说未来的，但未来还是需要水泥工，需要木工，需要车床工。我要说未来的车床工、水泥工，你必须要懂得跟机器人一起工作，因为你要做，本来车床工做的工作是机器人要去做了。好，所以未来的车床工的话，他必须要懂得如何跟机器人一起工作。所以我要想的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再想说一个人不愿意去念书去做技职了，你甚至可以想说，因为将来的很多技职就是工作能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过来想倒回来想说，很多人真的不适合做技职，所以他只能念书。
这漏斗要反过来了。
就有时候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工作技能越来越复杂，而且你不能再把工作技能跟念书这种事情一刀切了嘛。所以我会说，为什么那个我们常常在那里想说18分念大学，那你的现在大家的想法说18分不要念大学就好了，可是我质疑这个说法，18分没有念大学的话他要干嘛？
嗯，他必须人力还是要有一个出口。
对，
对， 对，
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想的是应该18分念大学的问题，我们要想的是说为什么我们的高中会可以让这种考18分人可以毕业，这就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中是没有毕业考的。
嗯，
好，那我常常看到台湾啊，在讲台湾的这个教育很烂很烂的文章啊，一定都会羡慕芬兰啊，芬兰呢、啊、就会讲说芬兰的这个功课如何，作业如何少啊，上课时数如何少啊。我发现哈、啊，台湾的媒体上每次在讲芬兰的教育的时候，都是幼稚园跟小学生的妈妈在写，所以他们没有写到芬兰的教育有一个重点，他们的高中毕业考超难的。
嗯，
高中芬兰的那个你没有考高，芬兰的高中毕业考，刚好最近有一本那个美国人写的书叫 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 哈、
嗯
那个中文版译成那个教出最聪明的孩子，它里面有一整页在介绍那个芬兰的高中的毕业考啊，它里面的高中毕业考怎么考哈、啊？芬兰的高中的毕业考要整整考50个钟头
哦。
要整整考三个礼拜，
嗯，
好，然后呢，它里面举的例呢是举芬兰语文课，芬兰语文光芬兰语文课就要考两整天， 两整天啊。那第一天呢啊，它有好几个题目，全部都是3000字以上的阅读题。
嗯、
啊，就是你要读这几个文本，你自己你要当场要回答这个分析这几个文本，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二天哈、啊、是他给你14个题目，作文题目，你选一题。
嗯，
啊，这14个作文题目哈、啊，有一题是，请解释为什么中东要达成和平是这么的困难。啊，另外一题是我写部落格，故我存在。你当场可以查资料哈、嗯，每一题让你写一题作文，让你写6个钟头。
嗯，
这是芬兰的高中的毕业考，可见芬兰的中学的那个受的教育是多么扎实。哈，我们台湾，我们今天在讲18分念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只是想说大学开太多，没有人去想说是我们的中学有太多学校太
多。你光看这个题目，就比这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我看歪腰油桶，它就有更可以值得
是的，
在语文课程上被认知的题目了。比如说它国际现实
是。
对吧？比如说是这个种族和宗教的冲突，这个不光是你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还得去分析出它背后的历史原因。
对，而且重点是它一篇文章，它让你写6个钟头。
嗯，
好，我说这个是芬兰这样一个国家如何重视他们的中学教育的内容嘛？所以我们在台湾在讨论说哇18分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说谁没资格念大学，我们没有去想说是我们中学为什么我们让程度不好的人可以毕业可以升学，或者说程度不好的学生有没有得到他应该得的那个补救教学啊，所以我说这个其实是18分念大学的这个的重点。然后基本上我也不认为说是18分念大学的问题哈、啊、可以让这个大学公共化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会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我不认为这是解决方案，因为我认为解决方案应该是中学的那个教育要更有内容一点，而且要有那个落后学生应该要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补救教学、嗯、啊。不过哈、啊，因为大学公共化，我们马上想到是可以解决清贫族的问题，不要让学生一毕业就背这个沉重的学贷哈、啊啊。然后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讲哈、啊，我们的台湾为什么说是在1996之后有开始这个多出了那么多大学，或多出了那么多大家觉得没资格是大学的大学。好，这个时候就要讲到，因为很多人以为说教改啦，这个一定要怪李远哲啊。这个前差不多一两个月前，黄武雄有写一篇文章，他说这个跟李远哲跟我们410教改没有任何关系，他觉得一切要怪的话要怪吴京，是我们那时候说广设大学，但好，我们是要的是广设公立大学，
嗯，
好，不是是吴京搞出了一个理论，叫做第二国道，就是说大学将来应该有两种国道，一种是普通大学的国道，还有一种叫做技职教育跟那个科技大学的国道，是被吴京的这个政策才搞成今天的这个四不像。我看了那个黄武雄的那个说法的时候，我想说，对，黄武雄现在在讲的就是现在绿色盟讲的大学公共化，好、嗯，可是那个也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像黄武雄讲的，就说，诶，应该是96年之后，我们应该是多设公立大学才对、嗯。这个时候还是会有今天的，很多私立学校的那个官校危机还是会发生，只是它会提早发生而已。嗯、因为公共大学多了，马上就很多、大家不要去念私立的学校了嘛，所以还是有私立为校的那个官学校的危机，
还有退场的问题，
也是有退场的问题嘛，哈、嗯。那现在我来讲说大学公共化，听起来为什么说，诶，我马上想到说，你感觉大学公共化的话，马上年轻人没有学贷的问题了，啊，因为这国家要
吸收了，
国家要吸收嘛，哈、嗯。还有这个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现在因为大学有退场的问题，然后很多私立大学开始有这个招生的危机，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在大学做教育工作人，马上他的工作没有得到保障，甚至他的薪水没有按时拿到了哈。大学公共化感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还是有这个其他的问题没有解决 好，首先我们说我们的大学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叫做产学那个学用脱节。
嗯，
学用脱节啊，那学用脱节，老实说，跟我们今天常常讲的年轻人这个大学生不用功，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我今天会觉得这个很难讲。
嗯，
好，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在广设大学之前哈，那时候台湾的经济也比较好。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是找得到工作的，可是大春你跟我都记得，当年的大学生并没有比较用功。
对，你也可以这么说，你从一个30年、40年、50年的角度来看，大学生并没有真的有多少的更不用功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从我念大学的时候就不断的听到有人说 ，university 就是有你玩四年，你反正考上大学了，先考功名再做学问，你不一定要做学问了，是吧？
哎，就是
功名到手了嘛。
因为我们今天讲学用脱节，你今天很多人讲说哇，就是大学的问题啊，是大学那个开课太不负责任啊。可是我想说，这个其实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性，讲清楚就社会变化太快了，所以大学就算很想要学用，要分享，要结合，它也跟不上那个时代。
嗯。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哈，那只是说学用脱节跟用不用功跟大学生有没有关系，我看不出这个有什么关系。因为真的1980年的时候那当然也有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时候高希君有一个畅销书叫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嗯哼，
我记得高希君那时候的说法就是说，台湾的大学生那么混，就是因为大学学费太便宜了。
这个话好像也有道理，
可是问题是说，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其实私立大学的旷课率那么高，我们就知道高希君那个话是经不起考验的。
哎，应该反过来说，旷课率这个又有可能跟大学生学贷沉重或者必须打工也有关系，对不对？
就是他有一个风气的问题。因为大学生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受这个周边
同侪影响的。
有时候学校里面一般里面只是两三个要去打工，两三个去旷课，那大家就跟着旷课了。因为大学生没办法，他是一个群体的动物。所以可是我们说，因为大学生不用功，学用脱节，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都是有没有相关，彼此有没有相关，有没有因果关系，我们不知道。可是至少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大学公共化解决的。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反对大学公共化。
对，我反对大学公共化哈。那我刚刚先讲了个目前我们大学教育还有学费的问题哈。那我现在讲说大学公共化，我马上想到的几个缺点哈。第一，他会把念大学至少在经济上学费上啊，变成说不是念的人的任何烦恼，他变成是所有的纳税人的事。
嗯，
好，那这个时候我就要重复讲那个为什么那个李光耀反对全民健保。李光耀的说法是，你一旦把一样东西变成了人民的基本权益，人民就会不知道它的价值，
不重视它，
就会不知道它的价真正的价值多少哈。意思就是说，一旦我要说啦，在大学生本身要负担学费的时候，我们都常常觉得大学生的选择很不明智了。
嗯，
就是说你怎么去选了一个4年后、6年后你绝对是找不到工作的科系嘞哈。可是呢，我要说，虽然目前没有公共化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问题，可是我相信如果真正公共化的话呢，这个问题会变得更严重。大学生在选科系的时候，他会想说有学校念就好，反正呢我不用负担学费，所以呢我先念再说，反正这个钱不是我花的。所以我会说他会恶化这个选择的时候不花脑袋的问题。第二，大学公共化的话，我会马上给一些教育工作者工作上的基本保障。可是我要说，在大学的里面啊，老师的权益跟学生的权益往往是相抵触的。
是，
我们要知道今天中小学的教育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老师的公共权有保障。我们最常常在讲的是说学生哈，其实我要说啦，中小学其实大部分学的东西对将来都非常有用，可是呢每次我要讲这个的时候，我就发现的确有一种题目很难为他辩护，就是国语文的修辞题目。
嗯，
我要怎么要为这种我们长大之后绝对不可能会用的那个修辞那些题目辩护嘞？可是我们都知道修辞的题目，为什么说那么老师国文老师那么喜欢出那个题？因为那个题目最好考。
嗯，
它是好考，而且它不好教，可是它好考。所以呢，它非常 当你不知道怎么教那种真正的比较难教的国语文那些题目，如何
就用一种比较好考的方式来让孩子们去练习。
嘿，那我会想说，
这是以考试领导教学。
对，这是一个修辞题，是一个考试领导教学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现象哈、
嗯。
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如何要从根哈，从基本来改掉这个毛病。那其实最基本的方式不是换掉那些不会教的老师吗？可是我们就知道了，因为这抵触到教育的基本法。因为老师今天你是不能，你今天要讲说老师应该要换掉，这是政治上这是不可能的。
嗯，
我会说任何一个领域一旦公共化了，一旦他的工作他变成了他有一个基本的保障那个公众的权益的、
嗯、
事实上那种服务的使用者的权益就被压缩了、
嗯、
中小学教育化这里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好，所以我要说教育公共化有保障到工作者的权益，可是特别是说以我们知道未来的经济的变化的话呢，未来的大学要学的课程事实上是变化应该要很快的，你在这个时候来保障工作者的权益，老实说我认为他会抵触到学习者的权益。
嗯，
哈，
而且我相信也更加的本质上的抵触了一个学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了国家未来竞争力是我们要去看重学生的学习需求的、
嗯、
那学习的需求其实必须跟社会的变动要跟得上社会的脉动嘛。那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领域里面一定是公务体系最难改革，因为公务体系他会认为说他的工作的基本保障权是他的基本权益，所以一样东西一旦公共化的话、嗯、好，马上那个工作的基本权益变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话，马上那个服务的品质会下降。
可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一点啊，跟现有的公立大学它等于是一程度上就是有一部分的性质是公共化的嘛。
对，现在我们的
那公立大学反而都是比较排名前面的学校。
今天哈，因为今天我们严格说起来哈，目前我们的大学并不是没有公共化。
嗯、
严格说起来，我们的大学教育在这个比较奇特一点是它的精英教育是公共化的，是。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精英，那些学生就是说你考上私立大学这些学生、
嗯、
你才需要背学贷，你才需要自费哈。那现在我说这就要讲到说公共化的一个第三个很明显的缺点，虽然提出这个政见呢是代表社会民主主义的，可是他这个政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他马上会有穷人补助有钱人的问题。
嗯，
我们知道今天其实去念台大的啊，是其实常常是中上阶级比较高的，
嗯，
好，那现在是阶级比较这个家里的社经地位没那么高的去念私立大学，甚至连大学都没办法念。结果呢，因为精英教育目前是公共化，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穷二代、穷三代、穷四代去补助富一代、富二代的问题。
嗯、
那现在大家讲说，很简单啊，你管你精英非精英，我都公共化啦。可是问题是，还是会有没念大学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理想的上念大学的人是占比的话，应该是70%-80%左右嘛，所以这样子还是会有这个，我们这么说了哈。事实上如果是彻底的公共化的话，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的教育花的钱都一样。
嗯，
医学系是不是特别花钱？
是。
电脑系、资讯工程那些是不是特别花钱？因为资讯工程的话，你的老师师资必须跟业界竞争，业界的给的那个薪水那么高的话，那当然你要有那么提供那么多的这个学习机会的话，你花的钱也会比较多嘛哈。所以呢，我说公共化有一个另外问题，会有一些什么穷一代、穷二代、穷三代，
嗯、
就算他补助的不是富二代，他也会补助未来的富一代。
哎，这个有意思。那你看长远一点的话，他的确是会有这个趋势的。
就是说我今天都知道，今天就是念资讯工程的人一毕业马上有月薪10万。
嗯，
好，念医学系的人他一开始没有到月薪10万，毕业10年之后他也10万了。他不管他现在是这个社经地位怎么样，我们知道他是未来的富一代这样子。嗯、那么为什么富一代的学费，而且这个投资明明是他自己身上未来的这个职涯的这个发展能力上，是他是投资他自己嘛？为什么是全民不见得将来的赚钱能力跟你一样好那些人要来补助你在你身上的投资嘞？
嗯哼，
这个是我说这个我一想到这点，我就觉得这个听起来没有很社会主义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有穷人去补助有钱人的问题。
是，
好，所以我说我马上想到是教育公共化，高等教育公共化，我马上想到这三个缺点。我们常常讲说，因为我知道那这些主张教育公共化人是想说，任何人只要念得起 书，不要因为他因为贫穷的原因而念不起。我知道他的初衷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要讲到孔子所谓的有教无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教无类这个类指的是社经地位的类哈。孔子的意思是说，有钱人你就付多一点，子贡你就付多一点，啊，颜渊你比较穷你就不要付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又跟这个社民党的这个的有教无类又不一样哦，因为社民党是管你有钱没钱全部都公共化，好，就是说
既不排贫也不排富，
都不排富哈，所以这个也不是有教无类，这个意思就是说颜渊的家可能也要去资助这个子贡的家，子贡念大学，讲清楚就是说哈，我们知道蔡英文啊，他是富二代嘛哈，他当年念大学台大法律系是跟蔡明忠同班的，
嗯，
蔡明忠也是富二代哈，有钱的不得了，后来他们的赚钱能力也超好的。我们知道台大法律系是一个毕业之后收入那么高的系，那这两个人本来家里的家境就那么好，我想请问大家，为什么全民要补助他们念台大法律系？
嗯嗯，
蔡明忠跟蔡英文，哈，蔡明忠生活，第一他爸妈也付得起，哈，二来是他们一辈子的收入会那么高，为什么全民应该要付他们的学费嘞？可是所谓的教育公共化，意思就是说，因为蔡明忠跟蔡英文他们的教育是公共化的，因为他们念是台大嘛。以我来想的话，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应该让他们拿纳税人的钱付的念大学才是。嗯，
我爱69.8，69.8，98新闻台1月22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来。
好，我刚刚跟你讲的
公共化，
我刚刚讲的大学公共化缺点，所以我想说你一定要讲说我是赞成大学走自由市场路线吗？没有，自由市场路线的缺点也非常明显。第一，那个大学哈，它不像说这个其他的商品，例如说你要买 iPad， 你要买 iPhone， 你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买，选择不买。可是念大学基本上不是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因为将来的社会就是要求我们学历要越来越高啊。第二，大学之间甚至也没有所谓的自由竞争，因为我们知道大学有一个最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要念台大，在美国大家都要念哈佛，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卖点是它有尊荣感。
嗯，
基本上尊荣感不是一个你今天有办法去跟他竞争的事情，因为他就是有几百年，或者说台大他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哈，所以而且尊荣感又有一个特色哦，英文讲Prestige is unscalable， 基本上一个东西有尊荣感它就不可能大量制造。
嗯嗯，
就算说因为科技的许可台大将来可以再多收很多学生，为了它的尊荣感它不可能的。好，可是也不见得说诶，那你大学台大收不了学生，让我们来收，我们就有办法在台大根据尊荣感去跟台大比，那也不可能，因为尊荣感永远就是有那个固定的顺序。
嗯，
好，所以我说大学跟大学之间其实也不可能自由竞争。好，那还有一个大学还有一个问题，说你一旦选择要念哪个学校，你的选择就是那4年被绑死了。今天不能说哇你已经进去了你才发现啊怎么这个学校都没有我想选的课，他讲说他有什么什么名师，事实上都是骗人的，那些名师根本不开课，而且你也不能说转校就转校，等于说你选择了一次之后你马上连续4年都要付那个钱。
嗯，
付那个钱。好，所以呢你会而且呢你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叫做大学教育它没有资讯透明化的问题。好，因为彻底的自由市场资讯是要彻底的透明化嘛哈。可是我想说诶，因为你今天在选一个系的时候，你想说哇这个餐饮管理课又餐饮又管理听起来好热门哦，你就选了。因为这个学校没有公布给你毕业后他的起薪是多少，三年后他转职的薪水是多少，还有那个学生旷课率是多少，还有你选课需求这4年来被满足的比率是多少啊？那现在也许你可以跟我讲说很简单啊，那教育部就来命令所有的大学把这些资讯全部公布啊，那这样子的话不是还是可以走自由市场的路线吗哈。那我会想说就算大学把这些资讯彻底公布好了，它还是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18岁的学生在选要念哪个学校跟哪个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纯粹靠这些，我们就纯粹靠我们这些18岁高中毕业生的选择去达到自由市场的那个的这个优胜劣败的。就是年轻人在选系跟选校的时候，他离他真正的职涯开始往往有4到7年的时间。所以年轻人常常他没有说立即的理由，我马上要来收集资讯，马上要来做这个明智的考量。因为对他来说职涯开始是4年后到7年后以后的问题。现在我先求有学校念再说。嗯， 好，所以我说大学不可能做到这个自由市场，不可能说我们的教育部不可能把定价权百分之百给大学，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子，如果说大学已经有百分之百的定价权，而且你一旦收了学生了、你就有未来四年随便你修改商品的权利，大学的权力就是太大了，是就是他你我们今天要求说教育部完全不管大学的学费，那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我说如果是这方面来说的话啊，那大学当然以他现在的机制的话，他一切行销都是为了你在填志愿的时候那个要你选我选我选我，对，但选完了他吃定你了。好，他吃定你了，他有他的一切的商品修改权嘛，哈，他有定价权嘛，好，所以如果说我们教育部完全给他自由定价的话，那个是真的就是害死学生了。那现在就有一个，我们就想说，如果说商品化也不可能，这个公共化
也不可能，
那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机制可以让学生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更明智一点，而且让大学除了教育部的定的那个学费的上限之外，让大学的定价权可以少一点的，而且让大学有更好的理由可以降低学费的花费。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在这里。
你还有六到七分钟的时间，你能说得清楚吗？
啊，可以。现在美国这次大选哈，提出了一个做法，是希拉蕊提出的。他意思是说哈，因为现在虽然说我们这个银行可以学贷给学生，
是
哈，然后呢，政府有补贴银行的学贷。因为那银行当然是多卖学校多卖学贷越好嘛，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未来的固定的收入嘛。希拉蕊就想到了一个 idea， 他提的一个 idea 是说让学贷有一个年数的上限。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银行有多一个动机去看这个学校跟这个学系他提供的课程到底有没有意义的。因为学生是还一半就可以马上我不用还了，还是学生可以在那个时间之内还完，对银行的收入会大有帮助，会大有差别。
我们现在的学贷看起来就是烂头寸了，是吧？
就是说现在我们让银行有更有动机去看学校定的学费合不合理。
你的意思是用银行用资本来控制，
就是说
学校的品质。
现在我们想说，教育部也不能看学校的品质，学生在选择的时候他也没办法看学校的品质，我们有没有可能引进第三方的力量来看学校的品质嘛？如果是希拉蕊提的这个 idea 的话，银行就有动机要去看学校的品质了，因为你学校的品质好不好影响到我将来收回学贷会收回多少。好，这是一个机制。那另外一个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叫做 Rubio， 好， Rubio 他提的一个机制是一个就是那个米尔顿·弗里曼在50年代提出的
Milton
Friedman 他提出一个这是最彻底的自由市场的机制，因为本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 idea 的话，我们还以为所谓自由市场就是学校百分之百有定价权，
是
Friedman 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一个的想法，只是这个想法这几十年来都没有人在提，可是最近大家又重新提了，就是说不是用银行的贷款来支持学生的学费，是用基金经理人来支持学生的学费。好，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是台大电机系，台大电机系去找一个银行来说，你来帮我成立一个台大电机系的基金。好，银行经理人就想说，好啊，那我就来卖基金，我来卖台大电机系的基金。好，然后这个去念台大电机系的这个学生就不用付学费了嘛，是由这个银行付了嘛，是由这个基金来付了嘛，那这个基金还可以自由买卖。
是。
好，然后呢他们，然后
你的意思是公开在一般的市场。
是一般的买卖，就是说，然后呢他这个基金将来的收益来自什么呢？收益学生毕业之后，我就跟这个学生讲好，我就是你未来的20年你的收入多少我固定抽成。那今天我们马上想到是热门科系，马上他完全不需要像这个蔡英文跟蔡明忠念的那个台大法律系那么热门的科系，他绝对不需要纳税人的钱的。马上一大堆基金要抢着去投资这个台大法律系的这个学费这样子哈。然后蔡英文去念的时候，他也可以选择不要加入这个基金，还是我爸爸妈妈付就好了，因为我爸爸妈妈舍不得我将来赚钱了还要还钱给这个基金。可是呢，如果你家跟没有像蔡英文跟蔡明忠家里那么有钱，你就选择说我家里都不要付半毛钱，学生也不要付半毛钱，就有这个基金付。可是我将来找到工作了啊，看我的收入多少，我赚多我每年就付他多一点，我赚少我每年就付他少一点。好，那我要说哈，我们看到这个方案的话，我们第一个想到是说，那念中文系的怎么办？ 像我们这种
念中文系的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不敢吭气就是。
我们这种
念哲学系在后面，
我们念中文系念哲学系怎么办？其实我后来想到说，等一下等一下，因为这年头我们都想到是考不上法律系才去念中文系嘛。如果是有这个方案的话，那的确纳税人要付的钱是减少的，所以这种人文色彩的其实它可以更集中的拿到政府的补助。可是问题是说，你今天不能以你考不上法律系也当做你念中文系的理由了，因为你变成了少数纳税人要支持的学系，所以你必须证明你值得受到支持。
可是有一些学系等于是有一些学系公共化了，
有一些学系的公共化，我讲清楚就是说，那种毕业之后找得到10万月薪那种人，你干嘛要纳税人付钱？你法律系也不值得纳税人付钱了。那当然法律系的人他也可以说，可是我将来没有打算要做那种什么，没有打算要做大律师，我准备要给 NGO 工作我会说这样子更好，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不用拿学贷付钱，你拿学贷付钱的话你要去做 NGO， 例如说你要去做废死工作的话，你还会担心说你学贷会还不完。你将来如果是拿基金来念台大法律系的话，你要去念 NGO， 你要去做 NGO 的话，那将来就是你付钱，你还钱还少一点嘛，有那种去做那种商务律师的专利律师来付比较多的钱嘛。所以对那种将来想要去做 NGO 的律师的话，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这两个主意在同一年因为大选的缘故而被当作竞选题目来提出，那你认为台湾有一件这样成熟的一个金融？
我会觉得说，理想的这个学费的机制哈，一定是三方齐下，也有纳税人付钱。那我理想中的纳税人付钱就是付给我们哲学系跟文学系就好了。当然这种人必须是你要证明你真的是对哲学跟文学有兴趣，所以你才有资格拿纳税人的钱来念书。那第二种，你如果是要念这门科系的话，那的确啊，我觉得基金可以，你可以拿基金来投资者来支持你念啊。那当然还有一种叫做学贷，这样子。学贷的话我会说的确有弹性的可以还的方式，会让银行比较有动机去看这个学校的品质。
这里头就还有公平性的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讨论。比如说音乐系、美术系、体育系，那他们怎么计算？
从前从前。